您好，我是詹神父。在前面五课里，我们从各个角度探讨了自然道德律。今天我们要探讨另一个主题，就是伦理经验的因素。我们讨论伦理经验的因素，目的是叙述成熟的道德生活应该包含哪些主要因素。而一个人如果想要越来越度成熟的道德生活，那么他必须具备多方面的条件。在这里我们先把这些条件列出来，然后再做简单的说明。成熟的道德生活包括有七个条件。第一是对伦理问题具有高度的意识。第二是已经肯定的伦理的原则。第三是拥有伦理判断的能力。第四是感觉到伦理情绪。第五是愿意过伦理生活。第六是具备伦理行为所需要的技巧。第七，能够开始伦理行为并完成的。
神父，听您列出来的这七个条件，我想同时拥有这些条件是很不容易的事。
不错，同时拥有这七个条件并不是一蹴可及的事，而且伦理也是逐渐发展的，可以培养的。以后我们会再讨论伦理的发展。今天我们只是客观的来讨论这七个条件所包括的内容。接下来我们就简单的按照次序说明这七个条件。第一点，对伦理问题具有高度的意识。意思是说必须意识到伦理问题的存在。绝大多数的人都承认伦理要求的存在。比方说，一般人认为每个人都有孝顺父母的责任，人不应该杀人等等伦理的要求。
神父，您说第一个条件是对伦理问题具有高度的意识，可是像您说的孝顺父母，不可以杀人，这好像不必具有高度的意识。
刚才所举的只是最基本的，事实上伦理问题是很广的，必须有高度的伦理意识，而一般人往往只意识到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比方说，一个人不愿意杀人，但是他却没有意识到或觉察到开车不小心而发生车祸，或者工厂生产一些伤害身体的物品，这些虽然没有直接杀人，可是已经触犯这项伦理要求了。再举一个例子，很多人没有功德的观念，听告解的神父经常可以发现到，很多教友从来不曾提出有关职业道德、社会正义或政治责任等方面的罪过。
这么说来，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扩大伦理意识的范围，才能意识到伦理问题的存在呢？
不错，如果一个人没有意识到伦理问题的存在，他就不会想到要改善自己的道德生活。因此，为了达到成熟的道德生活，首先必须扩大人的伦理意识范围。至于怎么样扩大一般人的伦理范围呢？这可以透过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以及教会生活的不断努力而达成这个理想。第二个条件是肯定伦理原则。肯定伦理原则也就是价值观的建立，我们可以经过教育和反省建立清楚而正确的价值观，作为决定伦理行为的指南，
神父，请您再解释一下，建立清楚而正确的价值观是什么意思好吗？
好的。所谓肯定伦理原则或建立清楚而正确的价值观，就是澄清自己的伦理原则，或者说整理自己价值目标的优先次序。比方说，保护人的生命是不是比任何其他的价值更重要呢？如果是，那么在这个人的价值观、伦理原则里面，人的生命就是最优先、最重要的价值和原则。
神父，在具体生活的经验里，我觉得知道原则比较容易，可是实际要做判断的时候就不那么容易了。
的确，为了拥有成熟的道德生活，只知道原则是不够的，还需要学习怎么样做伦理判断。这也就是我们讲的第三个条件，拥有伦理判断的能力。在具体的生活中，伦理判断是很难的。比方说，夫妻决定只要生一个孩子，他们也努力地使用自然调节生育的方法，但是失败了，太太怀孕了，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要对这类的问题下判断，实在是很难的。虽然伦理原则已经明了，可是判断还是很不容易，需要不断的学习。接下来我们讲成熟道德生活的第四个条件，就是感觉到伦理情绪。在我们的伦理生活中，伦理情绪在伦理要求的实践上是不可以缺少的。如果一个人没有伦理情绪，即使他脑子知道这项伦理要求，也很难面对他做一个答复。
神父，伦理情绪，这是不是说要有感觉，要感觉到伦理要求才能答复呢？
是的。比方说，如果一个人没有正义感，他就很难做出正义的决定，更不容易实践正义的行为。所以只是知道伦理原则而还没有体验到伦理情绪，在道德生活的实践上几乎是没有用的。那么什么是伦理情绪呢？比方说罪恶感、同情等等，都是一种伦理情绪。我们就拿同情做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差不多每一个人都有同情别人的经验，但是同情的能力因人而异，同情的能力也可以成长。同情有被动和主动的分别。当我看到别人受苦，或者表现出某种需要的时候，我受到感动，这是属于被动的同情。被动的同情可能只对少数人，譬如家人或者朋友，才会产生被动的同情。
请问神父，那什么是主动的同情呢？
被动的同情可能只是一种心理上的感动，而不会促使人采取积极的行动。可是假使一个人采取行动的话，这种同情就已经变成为主动的同情了。此外，同情的品质也有分别。同情可能是很主观的，意思是说在对别人的了解上加上很多自己的投射。同情也可能是比较客观的，客观的就是说真正能够走出自己而去体会对方的感觉。 这种比较高级的同情称之为同理心，理是理由的理。所以同情的最高境界就是能够以同理心的态度去对待每一个人，无论这个人的背景，他跟我的关系怎么样，都是一样的。
神父，这是不是说一个成熟的伦理情绪不只是停留在主观的感受，还要走出自己，注意更大的需要呢？
是的，刚刚我们说的同理心就是一个例子。当我们用同理心的态度去对待每一个人的时候，就是走出自己，超越家族、种族和文化的界限，甚至于超越任何利害关系而去同情别人。这是我们永远无法完全达到的目标，也是我们一辈子要努力的。由上面的说明，我们不难明白，伦理情绪的培养是人类经常需要努力的对象。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成熟的道德生活所应该具备的第五个条件。第五个条件是愿意过伦理生活，也就是说，伦理生活需要人的自由意志。
神父，我们每个人不是都愿意过伦理生活吗？您说的自由意志是什么意思呢？
不错，我们都愿意过一个更好的伦理生活，可是这个愿意是表现在具体的事情上，这包括了人的自由意志。比方说，我问自己，我是不是愿意做一个善良的人呢？或者我今天这个时候面对这个具体的伦理决定或行为，是不是愿意负起责任呢？这些问题都包括了人的自由意志。因此，不论是一般性的面对整个伦理生活，或者是个别的针对具体的伦理行为，都跟人的自由意志有关系。为这个缘故，自由意志是道德生活的核心问题，也是判断人是不是真的犯罪的基础。
神父，我觉得自由意志是判断人是不是真的犯罪的基础，但是我们怎么知道他是真的出于自由意志呢？
的确，人没有行善或作恶，不一定是因为他没有做负责的伦理决定，他的困难可能来自自由意志以外的因素，比方说很可能是其他六个条件的因素，可能是因为其他六个条件的不完美，而使得他的自由意志失去了部分的功能。由此可见，罪过的严重性可能是因为自由意志以外的因素而降低。所以在我们努力改善自己的伦理生活，或者是帮助别人改善他们的伦理生活的时候，除了自由意志的训练之外，可能还需要改进其他软弱的道德生活范围，譬如培养伦理情绪以及学习伦理判断的方法等等。成熟的道德生活的第六个条件是具备伦理行为所需要的技巧。所谓施行伦理决定时所需要的技巧， 比方说，当我发现一个人正遭受内心痛苦的折磨，需要发泄他的情绪，而我也决定要给他这个机会，之后我必须知道一些帮助他的技巧，譬如怎么样聆听别人的倾诉，怎么样帮助他把他心里的话说出来，怎么样安慰他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所需要的技巧。
神父，我觉得伦理生活中也会常常碰到一个困难，那就是明知道好的也开始去做了，但是一碰到挫折或困难就会退缩或放弃，这是为什么呢？
你说的也是成熟的道德生活所应该具备的第七个条件，就是能够开始伦理行为，也能够完成这个行为。这个跟执行伦理决定有关系。我现在就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譬如一个人对自己过于缺乏信心，结果因为自卑使他根本不敢尝试或者无法完成他原来有能力做得到的事。再比方说一个念完了神学的修女却不敢为本堂的教友讲道理，或者一个人太缺少自主的能力，虽然他的良心清楚地告诉他，他应该采取某种行动，譬如向上级提出意见，但是他因为害怕别人可能不接受，所以根本不做什么，结果造成了许多人忍受不必要的伤害。又或者一个人过于缺乏恒心和耐心，如果没有马上看到努力的效果就放弃了，这些例子都是人格上缺少应该有的自我力量所带来的问题，这是人格上的软弱，是一个人无法实行他已经做的伦理判断，或是阻碍他做一个正确的伦理决定，因为他以为自己没有力量实行他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他需要长期的努力和心理辅导来建立更健康的人格，来配合他所肯定的价值观。从上面七个条件的说明看来，伦理经验的范围实在很广，人类也用不同的学问来探讨并研究伦理经验，而成熟的道德生活也是我们一辈子不断努力学习的。